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观念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为保养而保养，像世人一样延年益寿，只是活着而已。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什么是仆人的才干呢？就是你我生命中一切所有的，你的聪明，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的经验，你的时间、精力、金钱，你的意志，你的个性，你的情感，你的体能、体魄，你的健康，你的相貌，以及你在教会事务中能够服侍主的所有的恩赐。所以对一个仆人来说，服侍主、荣耀主就是你我一生的主业。今天你在学校教书也好，你在公司打工也好， OK， 所有的一切都是副业。我们不能把自轻自赞的副业去赔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的主业。今天很多人倒过来了，OK， 主坑有一天跟我们交账的时候，他问我，你什么是我的主业？今天我们有空了，想去教会了就去教会，想服侍就服侍，只要加个忙就不干了。 OK， 你把什么东西当主业，什么东西当副业？你到底得了5000，得了1000，还得了2000，你最后的态度是怎样？耶稣最后的教训是不得了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3天后他就死了，临走的时候他讲给我们这些话，你我听懂了吗？我会连续在教会中讲这些道。我们再来看，过了许久， OK， 过了许久啊，哦，过了许久， OK， 好，在前面，诶，在前面一张，好，过了许久，这指的是耶稣未来之前基督徒一生的年日， OK， 基督徒来，他来了，那个时候结束了。在这之前过了许久，他走了到他来之间的那段，指的耶稣未来之前，他升天以后未来之前的基督徒一生的年日。这可以说神给我们的是足够的可以殷勤做工的年日和真心悔改的时间。过了许久什么意思啊？他给我们有足够为他做工的时间，他也给了我们有足够的悔改的时间。他还没来给我们悔改的时间，他还没来给我们做工的时间， OK， 所以到时候没有一个仆人可以跟主犟嘴，跟主说，主啊，实在对不起，我做工的时间太少了，实在对不起，你留给我悔改的时间太少了。没有，过了多少许久，说白了，主其实并不在意你我在他在你我离世之前，或者说在主再来要我们交账之前，你手正在做的一个工是否完成。比如说今天晚上来了，南唐整个的转型才刚开始， OK， 还在风雨飘摇之中，还在努力之中，主啊，我还没做完。不要紧，神不看你这些，我告诉你，神要成就一晚上什么都成就了，对吧？他看你的就在这一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在主面前忠心，里面有没有对主的事工有一种热情，有没有真的是愿意为他而活，有没有为他而做工。所以作为仆人，我们要每一天为主而活，而且要抓住每一个服侍的机会，虚度年日或轻忽神所赐的服侍的恩赐和机会，在神眼里都是不忠心不良善。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去做任何不好的事，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啊，我们只是两手空空而已啊， OK， 这就是又懒又恶。不是说犯罪啊，你没有犯什么罪，但是这本身在上帝眼里不忠心的不良善的，在主的眼里其实就是罪啊。好，现在我讲第三点，老旧的马太效应和当下重新的解读。我们要记得耶稣再来不是要叫世人跟他交账，所有不信的人 将接受白色大宝座的生死审判，而且是第二次的死，永远也不能再回来。 OK， 但耶稣这里的托付和责任的比喻是单单对那些属于他的仆人说的，如果你不是他的仆人，他不跟你砍枪这些，因为你是他的仆人，已经得到了他的这么多的恩赐，给你这么多的赏赐，给你这么多的家业，什么都给你了。所以耶稣这个比喻是单单对信他的属他的仆人说的，要叫信徒早点做好交账的准备。耶稣没有不给你突然回来，虽然他哪一天回来像说像贼一样的回来，但是他在这之前已经给你足够的时间，过了许久他都给你了。忠心为主、殷勤为主的仆人当然期盼主早点回来，可以得到主的赏赐。所以保罗说的嘛，对吧？一方面主有托付，他在两难，他事情没有做好，另一方面他觉得如果能够去到那边跟主同在，好的无比。你看我们真的是这样忠心的，你可以盼望主早点来，对吧？得到主的赏赐。但是那些不想接受主托付的，不愿意将主赐的才干为主所用的仆人，当然会忧心忡忡主的再来。哇，我什么交账，现在两手空空啊，我信主已经五年了，一个人都没有得救，我信主五年从来没有跟一个人传过福音，我从来没有为一个灵魂真正的主面前祷告，即使我的家人我都没有过，你有一天怎么来跟主交账呢？主啊，你还没回来，今天晚上就让我能够打个电话，今天晚上就让我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如果你从来信了主都不服侍神，神为你都死了， OK， 付上生命代价，你都不为他，他就给你所有恩典了，你跟别人讲说你所有的恩典都很多的，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为他去做，那么你会忧心主会回来了。或许你的心里从来就不愿意这个往外国去的主人最好有一天不要回来了，或许也有许多仆人真的从来没有想过问题的严重性，想过主再来到底与他有什么关系，会不会影响到他永恒的去处。耶稣说永恒的去处很可怕的，等会我还在解释。在耶稣的话里面，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了那一个得了一千的银两却把他埋在地底下的仆人最后遭到主人的咒诅。请问这个仆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好像不是一个败家子，哎，他在耶稣离去之前离开以后升天以后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大逆不道的坏事，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看。我在想说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想他的问题至少出在明明知道怎么做而不去做，明明知道主已经什么都交代了，明明知道他就不去做。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已经把上帝赐给他本来就要为上帝所用的才干、聪明能力、经验、时间、金钱、精力只为自己所用，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与不幸的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单单追求那肉体的情欲和世界的荣华，他把自己不是献在上帝的祭坛上，而是把自己献在了世界的祭坛上。他的问题在哪里呢？看到他在教会生活里根本没有侍奉神、荣耀主的，他已经得到了恩赐，但是他把所有的都来服侍主、荣耀自己。他的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主给了这个得了一千银两的仆人最后审诉的机会，神也给他审诉机会了。这个仆人呢，有两个理由来跟主说。第一个呢，他认为主呢要求太高了。 OK， 主啊，你缺少同情心，对我们要求太高，你是强求我们仆人不让我们这些做仆人的来尽情享受世界上的欢乐，你要让我们给你做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错失，就会虚度我们自己的一生，如果是按照你的要求的话。他承认自己在世界上忙碌，少有多余的时间，因为时间都被占有了，真的很少有多余的时间，无法在属灵上做到专一，所以他要非常抱歉的对主说，主啊，实在对不起你。这是第一点理由。第二点理由，他说自己满心害怕，怕自己无法运用主所赐的才干来服侍，他就怕帮了主的倒忙，所以他才把这些才干 埋起来，到时候可以保证不短斤缺两，完璧归赵。这是他第二个理由，我没有糟蹋任何的，你给我一千两，我仍然给你一千两。这个时候耶稣就斥责他的狡辩，说他是又恶又懒，说他是不寻求神的旨意，只随己意行事，把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只放在自己的事情上。最后主又称他是无用的，讲了三个啊，一个是他又恶又懒，一个是说他是无用的。这个无用的不是说他没有恩赐，而是把神给他的恩赐深藏了起来。作为一个仆人，如果你真的相信主是叩客的、严厉的，那么就应该积极而为，殷勤做工了。但你什么都不做，却反过头来借着诬告主人缺少怜悯之心来为自己的软弱不忠来辩护，所以耶稣定他的罪就在于此。主人回来了，这个仆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被丢在了黑暗里，他所以在神的家中，所有在神家中服侍的权利，以及神曾经给他的恩赐、能力和所要承受的责任，都因此被剥夺了。从此他不会再被主委任什么样的任务，他将永远的失去为主做工和侍奉主的荣耀的特权，和生命中从主而来的那份神圣。他与主不再有关联，他服侍的机会和恩赐最终也会被主耶稣全然的剥夺，给那些正实有忠心的人。这个得一千银两的，他被丢在了黑暗里，他永远被放逐在那里，不会再有喜乐，只有黑暗和哀哭切齿。我相信在此有很多的人会问一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你刚才不是说是仆人吗？到底有没有得救？大家看到耶稣有没有说？耶稣没有说，我情愿他是得救的，我想他应该不是一个假的基督徒，他不是假的哦，他是真的基督徒，只不过是一个死了的基督徒。因为如果是假的，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讨论都没有意义。耶稣讲这个人会去一个黑暗的没有光的地方，大家知道神是光，那个人是到了一个很远很远，远到已经见不到神、见不到上帝的一丝光的那个黑暗的地方，在我们南边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有Kentucky 啊，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 cave，OK，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有没有走进。我这一生中真的走进了一个一点都见不到光的，因为这当导游带领我们进到那个深处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未来的五分钟里面我将灯全部关掉。前面还一路上哇，这个好看，那个好看，这个拍照那个拍照，到了当然里面是不允许拍照的，拍照前他说会损坏这些这个时钟乳或者其他的地貌，你看得很非常饱眼福啊。但到了那个突然到了那个地方，他说好一个平台的地方，他说我未来的五分钟是不让大家见到一丝光的，你们可以看看。结果他就把灯光全部暗了。那一刻我告诉你，人感到一个窒息啊，面对一个死亡，因为无声无息，连光一丝光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你面对的就是好像一个死亡一样。我想那个时候 OK，如果有一个布道就要讲说那个黑暗永远的跟主的分离，那个时候人人都会讲到我不要这个。因为你知道吗，五分钟以后当灯光打开的时候，每个人都叫起来了 OK。 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有一场布道，那个是人人都要信主的了。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里头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最后我因着今天的道托付于责任，我想几点教训啊，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多托付谁就向谁多要的原则，这圣经的原则 OK。 给你五千当然是你要五千嘛。在耶稣的教导中我们不难看到，神最终评判仆人的工作的原则是仁慈的，但是他也是仁慈，就是说他不会把过于给你的那个，他没有给你两千要你得五千，没有，他给你五千就叫你五千，得两千就是两千，得一千就是一千，得五百就是一百五百，他没有，他是仁慈的，他给你都有机会在天国里面。但是他也是公义和公平的， 多给谁，圣经说就向谁多取，多托付谁就向谁多要。这就是为什么在末日的审判中，上帝说我的审判先会从我的家中起手，我先审判犹太人，你是我的子民，得到我恩典更多，道理都懂，所以我审判就从你家开，我家开始。上帝永远是按照你懂得来审判你，我们做牧师的你懂得多，对不对？审判就从你开始， OK， 从你教导别人的开始。你既然教导别人这么做，你自己不去做审判，就从你开始啊，就开始啊。这是上帝的公义，你知道善却不去行，这是你的罪。你知道这个担子是重的，自己不挑，却挑在放在别人身上，审判就算开始啊。这是第一个对仆人的。第二个，小心少有托付的试探。什么叫少有托付的试探？我在这个读经中，我开始读出一个问题来，得着那一千和五千的都有同样的责任，运用恩赐来忠心事主，殷勤做工。今天少有托付的试探在哪里呢？有人在教会生活中觉得，哎呦，我的恩赐很少，我的能力不足，微不足道，所以也不愿意花时间再去侍奉神，不，总算找个借口，因为我恩赐很少，所以又不想委身教会，不再服侍主，完全忘记了自己本身是属于主的。哪怕你只有500的恩赐，你也要为主500拿出500，不要藏在地底下嘛。我倒过来挑战，我们都是读书的，对不对？读书过来的，你的老师给你的分数少5分，你干不干？你会跟老师去讲。今天你的老板说你没有什么能力，今年你不加工资，老板为什么？我不比他差，他为什么加5%，我却没有啊？想一想，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是怎么样的？尽量少说，我没有恩赐啊，没有能力啊，看到了吗？你看到我们里面的恶心吗？向着世界，我们喜欢就多夺一点，来证明自己是多有能力。别人少给了我，我在主的面前，我说：“哎呀，我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来服侍你。”耶稣看我们里面的心嘛。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上帝不来跟你纠缠所谓的你对我错，上帝就看我们里面的心是善还是恶的。第三，我要讲说的马太效应，今天神依然在使用，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原有的也要夺掉。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搞共产主义？上帝从来不搞共产主义，不搞均贫富。那得到5000的加了5000，这样把那1000的夺过来加上去，最后变成多少？11000，那个人是等于零。上帝为什么这样？原来上帝把我们看为是一个经理，我们是蒙召因着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来为上帝服侍，来扩展上帝的国。上两礼拜我到西北堂去讲道，一个小组长来跟我讲，牧师真的很感谢主，我来到这个教会了， OK， 原本我的丈夫就是不死不活，现在我们做了小组长，我的丈夫也起来了。你看到吗？这里面有感恩上帝。什么？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上帝把加倍的东西给了我们，让先生都改变了。在你们的小组中， OK， 在你们的教会里，南堂的教会里，我看到明娟，她是我们的老师 T1 的老师，身体力行啊， OK， 沿着耶稣的脚中，南堂最需要的时候，她老远的赶到这边来，每一天委身在里，对吧？你看 Andy 是我的同学，因为讲他我脸上也有光嘛，对不对？跟静文两个刚刚来到我们教会，就听到南堂有服事，就来到这边了。神要因着他们的忠心，什么还要赐给你们，不要逃走，神还要赐给你们呢。 OK， 神给我们有一颗心啊。昨天他在 T1 里面呼召18号吗？18号他叫所有的同学都去到这个 Eagle Creek， 因为有新生来，我们能去扶持他们啊，连我们的校长都会出动了。 OK， 感谢上帝。我说你今天看看，你月饼多买几盒， OK， 人来了你不要月饼都没有招待，连蛋黄都吃不到，你还搞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嘛，马太效应今天还在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神挂心的事。如果你真的爱神，神在哪件事上挂心，我来告诉你， OK。 今天你怎么来看南堂？今天南堂我看上去人不多，跟我早晨从台上看着 母堂的那个不能比，对不对？弟兄姐妹啊，神怎么看我们知道吗？这个团契32年了，我们差不多在这个团契30年前，在这个团契一路上走来，我知道这个团契，是吧？今天32年之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在这里做一件新事，要把一个团契变成一个社区性的教会，不能再32年再加64年 No， 能不能像母堂一样，过去也是个学生团契，现在变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我们能不能？当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属灵征战的中心，这里一个很是激烈的属灵征战，在这里能不能为主去插一个红旗，为主去得这里的华人，有一个华人的教会在这里，你看到上帝的心意吗？当一个团契要转型为教会的时候，你有多少的心血在里面呢？一年多后，现在开始有一些转机出来了，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神呢？我看到神的手啊，对吧？今年联络到很多，但是要把这些联络到的学生们进入教会的生活是多么的难呢？弟兄姐妹啊，我们能不能跟神一起同工？这是神所挂心的事，我能不能去得一个人进到教会来，让他信主？我要赔上我的祷告，我要赔上我的金钱，我要赔上我的时间，愿意吗？这是神挂心的事啊！趁着他还没来，我为神再去多得一个人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南堂需要看到有这样的服事的机会，有人已经听明白了，我看到小兵来了，对不对？昨天训球也来了，训球在礼拜五的时候跟我讲说，说牧师啊，我现在跟谁联系啊？我们现在礼拜五的查经现在变成礼拜一了， OK， 礼拜五我有空了，我要到这里来，这个团契我过去，他20多年前其实是我的邻居，在 Washington Apartment 也在这个校园里面跟我是做邻居的， OK， 他说我就是这个老团契，我也要来，不仅我来，我还要带我们小组里的其他的基督徒来， OK， 你看到什么？对吧？你看这个永富和义平听到这里敬拜缺少人，加上师母梅影，他们那次来了，我告诉你，我那天看到神的同在，那种圣灵的风就吹进来了，他们说愿意委身， OK， 礼拜五晨祷的时候，义平那个本父也那个说再一次肯定在主面前祷告， OK， 从此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他们三个人都会来带领敬拜，哦，没人一来，我牧师一定来了，对不对？就变成四个人，对不对？神挂心的事，小春、郑都，小春是我们下一年的这个执事的候选人啊。OK， 你看他这两次也是会心里有感动就来了，上次迎新的时候来，插花会来啊，时不时也想来，只要有空就想来。弟兄姐妹啊，不是我牧师辅导他们来了 ，OK。是神的灵在他里面感动啊，他们就来了。神挂心这里，问题是我们做主人的，我们挂心吗？ OK， 今天我们还在说哇，风雨飘摇，还在说这个说那个，今天我们看神的脸还是看谁的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聪明人就知道了，不要再把才干埋没起来，不要觉得这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不要找不服侍神的借口，随心所欲的过自己的小日子，求神帮助我们，神就在高天上来看我们。过了许久，对基督徒对你我都是暂短的，过了许久，但是对你我来说其实是非常暂短的，神赐给我们每一个服侍的机会都是主为了我们能好好交账预备的，你知道吗？过了许久是为我们能够有一天跟他交账所预备的。感谢神，我们教会有一位这个香平，大家都知道，他的妈妈101岁，礼拜五的时候是他101岁的生日，下礼拜二他们全家带着这个101岁的保姆乘飞机要到洛杉矶去，所有的亲人，因为他们要参加一个亲人的婚礼，后辈的婚礼， OK， 带了100多岁的老人家一起去，所有的家人都非常的紧张，但是我看他们非常的坦然，里面充满了喜乐。世界上就是那两种人，一种人为着我们可能失去了那个平安在抓狂，一种人就是坦然地活在上帝的面前，生死都在上帝的手中，你能活出这种志向吗？所以我在想说，当疫情中这个100多岁的每一次拿着 walk 走进教会的时候，他在讥讽所有的人，所以上帝对那些以色列人睡觉的以色列人说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救恩传到外邦人，为的是激愤你们， 求神帮助，神兴起这样一个 老人家，叫所有的人在主面前称自己所谓老了老了的人，所有都闭口，老人家都在那边还在敬拜神， 你还闭口吗？不要再说老了，我们不用再说忙了。还是刚才的那一章，我在想说不要再说忙，我就怕一个人忙忙忙一直忙到天国外面去了，有一天忙到再也找不到归家的路。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写过一个小诗叫南柯一梦，那个时候我刚刚出来传道，他比我早几年出来传道了，他也是个访问学者，然后到了美国，然后你看做奉献传道了，奉献传道太苦了， OK， 真的很苦， OK， 面对很多的挑战。那有一天他说的我做梦了，做梦了，梦到所有的我过去心想的事情都心想事成了，什么都有了，五子登科了，什么都有了， OK， 做梦中突然天要亮了，他要回家了，找不到归家的路，拼命的奔啊跑。你看，哎，我们做梦的时候有时候想回家回不了，因为被子太重了嘛，你要知道嘛，手脚在里面绑着嘛，就是跑不，他就是在拼命找，总算找到自己熟悉的那个家，哎，好像有点变了嘛，再一看门牌都错了，路原来的路变成了什么马门大街，号码变成了666号，他说他写了南柯一梦，所以给我那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小心不要太忙，忙到最后心想事成了却找不到归家的路了。不要停止聚会，停止聚会会成为习惯的，一旦成为习惯你就完了，你会落单的。我告诉你，慢慢慢慢就不想来了，慢慢慢慢就不想走进教会了，慢慢慢慢就彼此就陌生了，慢慢慢慢就不想讲话了，慢慢慢慢就离开了。我告诉你，那个时候谁找上门来了？吼叫的狮子，那魔鬼就光是吃落单的嘛，你看到吗？你这个动物世界你会看到很多的景象吗？那个狮子疯狂扑上去的扑什么？就是扑那落单的嘛。几十年的教会生活中，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停止聚会的人，这个基督徒还活着的，死掉的，没有一个活着的。不要说恩赐了，没有一个是活着的，真正。不要自以为属灵，我这里要讲说的，太多的人，我们读书人呢，我告诉你，太容易来争辩所谓的对错。我告诉大家，你对我错都是相对的， OK， 你可能比他相对的多了两分对，他比你少了两分错，仅此而已，算得了什么？神在看我们是看我们里面的善恶。我告诉弟兄姐妹，男堂母堂所有的都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是打团体赛，重要的是如何不让球踢进我的球门，重要的是不让球，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踢进对方的球门。在比赛场上不要去多激怒骂别人说你这个臭球或者怎么样，我告诉你，神不看这些的，神就看我们里面的心。当一个教会受损，当一个肢体受损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旁边来批评，不是的，我们不要吃了智慧果，神看我们里面的心是善的还是恶的，是跟神相在一起。当一个教会有难处有受损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一样的痛，而是站在旁边，我早就说了他们就是这样的，完蛋了，你的恩膏全部流失了。我要告诉大家，不要主动出局，我们作为主身体里的肢体都是不可或缺的，神觉得你太重要了，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尽一个肢体的功用。如果神已经在非常清楚的提醒，如果我们还要硬着心继续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时候神会做一件事情，放手任凭你去。世界上我说过最悲惨的事，不是那些在埃及的人，而是出了埃及却进不到迦南，在旷野漂流的人。我要说，不要再苟且偷安，我们不要贪杯，不要贪睡，不要玩物丧志，不要沉溺网络，不要两手空空见主的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是的，今天的教训是沉重的，是因为你临走之前，你真的向你的门徒所有的追随者讲出了这样重要的话。今天我们只是把这个话解开，主啊，我也面对这样沉重的教训，这些话是给我一个当头棒喝，是给我里面一个警醒，让我在余下的日子中，在你还没有来之前这段日子中，主啊，还给我有悔改的机会，还给我有能够好好的得银两的机会，以致你再来跟我算账的时候，我可以 成为一个你说的那忠心良善的。愿主帮助南唐，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手啊，让我们真的是急起直追，让我们真的看到上帝的托付以及你在这里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一个聪明的人，能够做神挂心的事。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